弟兄姊妹，我们先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。第九章，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，或者我们读到多读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二节，好不好？一节到二节。
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
好，我们读这几节圣经，今天想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。第一个就是第一节，保罗说：“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。”这个真话两个字在原文不是真话，原文是真理啊，这是中文的翻译。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这个被圣灵感动，这个又是翻译的人的翻译。原文是什么？原文我良心在圣灵里，就是 conscience in Holy Spirit， 没有感动这两个字，这就是翻译的不准确。那么这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我们现在你是基督徒了，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基督徒，你信主耶稣的时候就有圣灵住进来了。那么圣灵跟良心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好不好？保罗在这里讲，他的良心是在圣灵里，中文把它翻译成感动了，良心在圣灵里感动。首先我们要说一说良心这两个字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在造人的时候向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那口气就是人的灵。虽然是神吹的一口气，但是那口气不是神的灵，是人的灵。所以亚当就有人的灵魂体三个部分，有人的灵魂体。那么我们来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前书，第五章，帖撒罗尼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，23节。
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保罗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，身子又是中文的翻译，身子就是身体就是原文就是身体 body。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有三个部分，每一个人有这三个部分，一个就是灵 spirit， 一个就是魂 soul， 另外一个 body 身体。这三个部分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有，身体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，身体每个人都有，我们彼此看见都是对方的身体。 但是魂我们看不见。每个人都有魂，魂我们看不见，我看不见，全良的魂，全良也看不见我的魂，但是全良他自己有魂，我也有魂。那么圣经里讲魂的功用就是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每一个人都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是看不见的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听见蒋弟兄在这里说话，但是你看不见我的思想想的什么，你看不见我的感情，你看不见我的意志，我想做什么，你看不见。那么这一个必须我的身体有表现了，你就看得见了。我说话了，你就看得见了；我发脾气了，你就看得见了。啊，这就是人有魂，有身体。但是人还有一个就是灵，灵因为是神吹的一口气，所以灵在人的里面是很深的。这个灵的感觉，连我自己都不一定弄得清楚，好不好？魂都弄得清楚，身体弄得清楚，但是灵不一定弄得清楚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灵有什么功用？灵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敬拜的功用，敬拜。好，这个就请你读一首圣经，请你读约翰福音第四章。我们从第23节读到24节，那个心字不要读，没有心字，心灵那个心字不要读，原文只有灵字，好不好？神是个灵，那个个字也不要读，原文没有个字。
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。
好了，这里就叫做灵和诚实拜他。这个灵是什么？那就是人的灵。不只是基督徒拜神哦，以色列人也拜神啊，他们也用灵啊。所以灵是用来拜神的。我们拜神不是用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或者说不只是用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我们也用思想。你先祷神祷告，你要不要用思想？要。你拜神，你要用灵，但是你也会用思想，也会用你的感情。但是主要是用灵来拜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经常我们敬拜神不一定在灵里面，好不好？那就在哪里啊？在我们的魂里面，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里面，不一定在灵里面。所以你看，有的弟兄姊妹在他们家里，他们在吃饭了，一边在吃饭一边在看电视。那么一吃饭的时候，电视机也没有关，一家人就吃饭了，好不好？而还祷告，好不好？那边电视机又在唱，这边耳朵听到电视机，思想在祷告，好不好？不一定是灵里面祷告。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拜神一定要用你的灵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来聚会，弟兄姊妹，先不要弟兄姊妹开玩笑，大家来讲话，讲完了以后，最好我们来先坐在这里安静下来，回到灵里去，好不好？回到灵里去，这个就很重要。 你要读圣经在家里很重要的，要回到灵里去。所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，当你要读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把电话关起来，要把厨房里不要烧开水，好不好？你这里在读圣经，那里烧开水，一下那个开水一开了，好不好？就影响你读圣经了。就是一定要把外面的东西弄关起来，我们安静在那里，回到灵里面去。就是说你要回到灵里面去，必须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都安静下来。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安静不下来，你回不到灵里面去的。这是说敬拜神，好不好？就是你要和神有交通，你祷告也好，你读圣经也好，你来聚会也好，那你要让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安静，好不好？啊，因此，这个是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灵里有一个功用，这里说到是敬拜神。另外，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，那要请我们读一点旧约，请我们来读诗篇。51篇第10节，诗篇51篇第10节，然后就读这一节。
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
好了，这是大卫的祷告。什么叫正直的灵？就是灵里面除了有敬拜的功用，还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要正直。正直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的灵里面能够分辨是非。我们灵有一个功用，人的灵有功用，能够分辨是非，能够分辨对错，能够分辨善恶。我们人的灵不只可以敬拜神，你还有个功用，叫做正直的灵。正直的灵在我们中文的翻译，就是把它翻译成良心啊，原文的意思也是良心 conscience。所以刚刚我们在读第一处圣经的时候，罗马书保罗就说，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，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。这个良心就是正直的灵，是灵里面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。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良心在你信主耶稣以前，它有功用的，它有功用。你看现在中国那些贪官，把他关到监狱去以后，他才后悔了，他的良心发现了，他就觉得我当时收这个红包的时候啊，我是觉得不平啊，但是我贪钱我也把它收了，好不好？他的良心，有良心没有？有。一个孩子不听爸爸妈妈的话，跟爸爸妈妈吵架，他的良心会受责备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良心，灵里面的功用，良心还在那里有功用。所以灵里面除了有一个敬拜的功用，还有良心的功用。除了有良心的功用，人的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，我们把它叫做直觉，直接的直，感觉的觉，英文就是 intuition， 就是直接感觉。直接感觉什么？ 感觉和神感觉神的旨意，人可以感觉到啊，这是直觉，每一个人都有。但是人犯罪以后，灵里面的这三个功用，对神来讲，基本上就是对天上的神来讲，对主耶稣的父亲来讲，这三个功用基本上很微弱了，甚至于没有了。第一个敬拜，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他的灵里面也会有敬拜，不过那是敬拜偶像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有很多那些拜佛的人，他们也有一些邪灵在他们灵里面的功用，那就是开，他们叫做开天眼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好不好？那是邪灵的功用，在他灵里面功用，啊，开天眼，这就是他们的追求，那就是邪灵在他们身上工作。原来我们这里的有一对夫妻，他的姊妹，姊妹一直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姊妹是很追求的一个基督徒，她的丈夫根本不信主。丈夫是做什么呢？是拜佛，要追求开天眼，所以天天在家里参禅打坐，要准备开天眼。结果很多年她都开不了天眼，有一次就在她在正在她的楼上，就在我们温哥华，他们住的楼上，她自己有房子，她正在那里要想开天眼，那个练功的时候，就听见她的姊妹给她的女儿讲，她说：“你的爸爸还想开天眼。”她说：“我天天为他祷告，你看他开不开得了吧？”她在楼上一听见以后，她就马上跑下来了，问她：“原来我那个老师啊，就是他那个拜佛的那个老师，他说所有的徒弟都开了天眼，就是我开不了。我原来是你给我捣蛋，好不好？是我开不了天眼。”他就来找他的妻子，他妻子就说了一句话，那就是我的神比你的神厉害哦，你就开不了，好不好？从此以后，他就来参加聚会了。他晓得，他晓得我们信的神不是偶像，好不好？所以后来他就信主了。好，那么感谢主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有邪灵的工作，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里面，他有灵的里面有邪灵的工作，他对神就不清楚了，而且很多人的良心也就不听良心的了，所以就犯罪了。那么现在有很多的佛教里面的人，他也讲良心，不是不讲，也讲良心。他有没有有？比方那个佛教里面，好，什么？那是五不准吧，好不好？不准吃这个，不准吃了，不准杀生嘛，对不对？这有嘛？好。还有不准喝酒啊等等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规定了。好，这个也是按他们良心的标准，好不好？他们觉得不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他们的做法，你看这个也有一个法师，这个星云法师，他也主张参军了，好不好？在台湾他主张参军了，参军不是要杀人吗？那就是说他的良心还允许杀人，好不好？这个就不是神的标准了，啊，不是神的标准了，啊，这个我们就要把它分辨出来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基督徒的良心，基督徒的良心，才叫保罗讲，他的良心是在圣灵里，好不好？ 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圣灵住进来了，我们的灵就活了。那个就请你再读一处圣经，请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第十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，那两个心字都没有的，不要读，这是翻译错误的。啊，第十节嘛。啊，基督都在你们里面，好吧？
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灵却因义而活。
好了，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我们知道基督怎么会在我们里面呢？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就知道，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进来了，你进来以后，我们的身体对犯罪的事情就死了，就可以不犯罪了，灵就因义而活了。所以每个基督徒当圣灵一住进来，我们的灵就活了，我们那个人的灵就活了，你的良心也就活了，你敬拜神也懂得敬拜神了，直觉也有了，你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了。所以良心是有圣灵在工作，是我的良心活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就讲，刚刚我们读的第罗马书第九章，我的灵被圣灵感动，原文就是人的灵在圣灵的里面，圣灵使我人的灵活了。原来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不懂得什么叫敬拜神，也许我就在拜偶像，但是信了主耶稣，我的灵就活了，我就懂得敬拜神了。原来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的灵里面良心的功用是很差很差的，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的良心就活了，这个功用就活了，好不好？那我的良心就常常有圣灵的工作，因为在圣灵里面。保罗就是这样，所以保罗他就说，这次上次我们也说过，我们可以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我们来读二十三章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三章第一节，第一节。
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，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
好了，请你注意，保罗说这句话，什么叫做凭着良心？那就是说圣灵住进来了，好不好啊？良心的功用是在圣灵进来活了，良心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是说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，不错的。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圣灵进来以后，我的良心有活了。所以保罗说要凭着良心，所以每个基督徒，我们的良心都是在圣灵的里面活了。所以保罗刚刚讲，用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实际上就是在圣灵里面。 圣灵是神的灵，我们的良心是人的良心。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圣灵住进来了，住在哪里？就住在我的灵里面。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，因此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的功用，良心活了，敬拜也活了，直觉也活了，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了，不是不能知道啊。所以啊，请讲。
就是你讲的直觉是在哪里有的？
直觉在哪里有？好，那请你来读一处圣经吧。你先来读一处圣经，《马可福音》。请我们读第二章第八节。先读第八节哈。那个耶稣心中那个心字不要读成心，要读成灵，好吧，灵。
耶稣临终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
好了，主耶稣的灵里面能够直接知道人的心，好，就是人主耶稣的灵里面能够知道。好，那么我们也再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。十六章，我们先读请我们先读一处哈，就是十六章第六节，好吧，第六节先读第六节，然后呢可以读到第七节，六节到七节，好吧。
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
好，就是保罗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去，圣灵不许他们去。这里没有说圣灵对他们说话了，你们不能去了，好不好？不是的，他灵里面有一个感觉了，知道是神不要他们去。后来就是耶稣的灵又不许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所以人的灵里面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好不好？那么人保罗他们能怎么知道呢？就是说圣灵在他的灵里面，所以他灵里面就会有一个感觉，直接感觉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灵里面都会有感觉的，你就觉得说这句话我说了好像不平安了，我要讲谎话以前我里面好像就觉得这句话不能讲，我要骂我的孩子，要打他，好了，我觉得里面觉得不该，不应该，你里面马上就有个感觉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最后一节就是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22节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， 主耶稣借着圣灵今天就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要，你比方说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我应该说什么话，我在这里祷告应该说什么话，这个都要有圣灵的来管制我。有的话我不能讲，有的祷告我这句话还不能这样说，好不好？因为不符合圣经啊，圣经没有这句话，是我想出来的话。好，对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因为如果你活在灵的里面，你所说出来的话，圣灵就会借助你的话来工作，否则圣灵不借助你的话工作，不会借助你的话工作。有的弟兄姊妹一听，你这个祷告都不对了，不，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嘛，好不好？啊，马上，圣灵的工作就受影响了。所以我们一定看见一件事情，今天圣灵和我们基督徒人的灵是连在一起了，圣灵就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，所以我们的良心，中文翻译是受圣灵的感动，实际上我的灵就在圣灵的里面，是连成一个灵了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身体说话，我的魂的思想都应该在灵的里面，回到人的灵里面，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住了圣灵，圣灵和我的灵是在一起的。好，所以保罗就说他的灵被圣灵感动，实际上原文是在灵的里面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圣经的真理，就是这一个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任何的环境的困难也好，我们读圣经的困难也好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回到灵里面去。因为我的灵里面有什么？有圣灵。所以犹大书告诉我们要在灵里面祷告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要操练了，好不好？每一次你有没有回到灵里面去？我知道一个主的仆人，每一次他跪到主的面前去，首先对主说的话就是：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主，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，现在我跪在你的面前，我需要你的光照，我祷告的话语也需要你的光照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一个谦卑一个态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说，人的灵是在圣灵的里面，良心的功用是人的灵的功用的一部分，所以人的良心也是在圣灵的里面。中文把它翻译成感动，圣灵的感动，原文就是在圣灵的里面。所以保罗说他做事，做什么事都是凭着良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 和灵他的良心是连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弟兄姊妹，我说的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现在可以问。如果我没有说清楚，
蒋弟兄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好好，但我是关于我们昨天有几个姊妹弟兄在一起讨论，有一件事情的真理不是特别清楚，就是关于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以色列人全家得救。这个全家包不包括已经死掉的以色列人，比如说倒闭在旷野的那几十万人？
嗯，好。陈良，你怎么看？你正在讲民书记吗？啊，你在讲民书记吗？
啊，
我说你最近在讲民书记吗？啊，好，关于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先读一书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先读罗马书。 第十一章，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。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
好了，刚刚就坐在这里吧。刚刚问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那么这里说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是要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。外邦人的数目什么时候会填满？外邦人的数目什么时候会填满？那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，十四节，
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
好了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，这个万民啊，也包括以色列人，也包括外邦人，好不好？也一定要传遍了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以色列人得救是末期的事情了，不是现在，因为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填满。到末期，我们知道末期就是主耶稣要降临了，好不好？主耶稣降临是要脚是站在哪里啊？橄榄山上，对不对？主耶稣降临是站在橄榄山哦，不是降临在中国，好不好？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有一场战争要打，就是哈米杰顿战争啊，就是那个时候。或者我们也读一读圣经，我们来读读撒迦利亚书十四章，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。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五节，一节到五节。撒迦利亚书旧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，马太福音前面两卷，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，不致剪除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。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
好，这里就说末世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在末期来到的时候，就有一场战争要打，这里就说万国都要来打以色列。今天还没有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看见现在有两个国家要把他的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去，一个是巴西吧，是不是？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，啊，这两个国家要搬去，其他的国都没有动。那么这里要打以色列国是万国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三个集团将来要打，一个是苏联为首的北方集团，一个是西方集团，一个就是东方的集团，也许就包括中国，那个时候都要去打以色列，马兵都有20,000,000，以色列打不赢了，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主耶稣就降临了，所以刚刚就说耶和华就必降临，这是代表主耶稣降临，他的脚要站在哪里啊？橄榄山上。主耶稣的脚一站在橄榄山，橄榄山就分裂了，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谷，一直到亚撒，亚撒是海港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谷里面就逃跑了。在这个时候他们一看，那个降临的就是主耶稣啊，好不好？一看他头上戴个荆棘冠冕，手脚都还有钉痕，所以一看见他来拯救他，全家以色列整个就得救了。这个得救是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然后11章说到的，这个得救就是指着他们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，因为他们亲自看见主耶稣站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就分裂了。因为这一节圣经，现在很多科学家已经在橄榄山安装了很多仪器，就说分裂没有分裂，现在还没有分裂，好吗？什么时候分裂？这个就要证明主耶稣没有降临，橄榄山还不会分裂，好不好？我去看橄榄山，我住在橄榄山一个旅馆，好不好？站在这橄榄山，就可以很远的就看见了整个的耶路撒冷，都看得见了。然后是我们坐那个时候有汽车了接送我们，因为我们去旅游嘛，就专门去看。那么旅游的时候有一个车可以直接把我们接去，可能半个多钟头吧就可以到耶路撒冷，好，然后去看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橄榄山现在还没有分裂，还没有分裂，主耶稣降临就分裂。主耶稣什么时候降临？末期了，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。主神安排的就不难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神安排的就不难了。那个时候有一场战争要打，所以你去读马太福音24章，主耶稣就说到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都要逃啊，逃，为什么要逃呢？因为灾难来了，好不好？追兵来了，不逃不行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说要他们祷告，不要他们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。冬天在耶路撒冷是很冷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刚刚问的这个问题还没有完，好不好？那么这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在什么时候？那死了的以色列人会不会得救呢？好，这个就要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来读旧约但以理书。就是撒迦利亚书前面但以理书12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但以理书12章1节到2节。
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。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被拯救，必得拯救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
好了，这是但以理书了，这是天使天使长米迦勒，就是米迦勒这个天使长，主要是神要他管理和保护以色列人。现在这个天使长还在工作，还在工作。所以他说， 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。大艰难就是我刚刚读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，万国要来打以色列，啊，从犹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众，反民怒在车上的必得拯救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就是民怒在车上的。我们曾经说过，有三个生命册，好不好？一个生命册是以色列人的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其实在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第四章第四节也说以色列人有一个生命册。第二个生命册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册，就是羔羊的生命册。第三个生命册就是启示录二十章，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所有不信主耶稣的人，已经死了的人也有个生命册，好不好？三个生命册。我们也说过三种哀哭切齿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你有空就去拿，我们后面有一本书叫做圣经基础真理，好不好？那里就讲了三个生命册，也讲了三个哀哭切齿，外邦人的哀哭切齿，以色列人的哀哭切齿，还有基督徒的哀哭切齿，好吧？这个都要把它圣经真理弄清楚。或者以后我们或者下个主日嘛，我们可以来交通这一个，我们看看 John 有没有负担啊？下个主日请你来讲一讲三个生命册，好不好？还有三个哀哭切齿，可以吗？我们那有一本书做参考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啊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真理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好，因此刚刚我们读的十二章，请问你注意这里翻译也有错误。第二节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。睡在尘埃中的就是已经死了的人，有很多人要复活了，就是主耶稣降临了，米迦勒保守他们，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复活的，其中有得永生的。原文不是得永生，原文是可以永远活下去，有的人可以永远活下去。这些永远活下去的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就讲了，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又讲了，还有众先知，好不好？他们都复活了，在哪里可以永远活下去？也就是说，他们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，这是一种人。另外还有一种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，那就是这一些人是永远被憎恶，那就是进硫磺火湖了，好不好？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所以不是死了的以色列人都得救，没有这样讲的，好不好？以色列人没有，只是说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的时候，剩下的以色列人得救了，那里是讲嘛，好不好？外邦人的数目不全满了，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，是指着那一批人，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以后死了的人都要有复活的。复活的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像亚伯拉罕，他们可以永远活下去，也可以进到天国里面，不过不是做王，因为他们都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圣灵住在里面。还有一批就是要进到硫磺火湖里面去，永远被憎恶，那是永远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你这个问题我们就用圣经来回答，好不好？其实昨天全能应该把它给你们说清楚。
不是，我们的问题是这个，是那个关于那个得救的那个，那两个得救啊，他那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，
对，
他的得救应该是跟我们现在得救是不一样的。
为什么不一样？请你讲。
因为主耶稣在讲降临之前嘛，所有的基督徒已经被提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那时候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，那时候天国的福音已经完了嘛。
好，那么天国的福音什么时候完？好，主耶稣降临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得救，让我们来看看天国的福音什么时候才会完。请你来读启示录。 我们来读十一章，十一章，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好不好？或者到第七节，哦，
第一节到第七节。
对对对对。
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：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，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。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，传道1260天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仇敌。凡想要害他们的，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，叫天闭塞不下雨。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
好，这里是说到践踏圣城42个月，那就是大灾难啊，以色列人大灾难。在这个时候还有两个人，还地上还有人来传福音，看到这两个见证人没有啊？他们还有。那么什么时候福音就没有了？要请你读14章。启示录14章。好，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七节。
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
这里到第六节才有天使来传福音给地上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地上没有人能够传福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基督徒都被关起来了，关到监狱去了，有的基督徒被杀害了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天使就来传福音。而且这个时候是在那两个传道人之后，那两个传道人还在传。那么主耶稣是什么时候降临了啊？主耶稣在降临啊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降临是在要到第六晚的时候。到第六晚就是灾难在地上一直在有的。好，所以到第六晚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了。好，那么就是16章，启示录的16章，让我们来读一读，好不好？ 第十二节读到十六节，
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奇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啊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，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。
这里我们看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好，然后就开始有哈米吉多的战争。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就说我来像贼一样，也因此主耶稣降临是在第六晚的后期了，到第六晚的后期。那么主耶稣降临就是来做什么呢？拯救以色列人。他的脚就要站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就分裂了。好，你说吧。
那个《天撒罗尼迦》第四章，那个是主耶稣在那里，是第六晚吗？
哎，那个时候呢，主耶稣降临在半空，
对，半空，
那就说明是在六晚的以后了，
就是这个，
就是这个，
这个
好。但是，请你注意一件事情：主耶稣降临在半空，基督徒是被提了，然后降临在半空完了以后，还要到地上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橄榄山。打一场战争，打成战争。主耶稣来了，是主耶稣自己直接向以色列人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站在橄榄山，橄榄山一分裂，以色列人就得救了，是不是得救了？那个得救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就是以色列人从战争里面得救了，战争里面得救了。第二个，以色列人看见了，亲自看见主耶稣了，他们就得救了。为什么？来拯救他们的这个人，他的脚一站到橄榄山，他们脚没有站到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外邦人的还在，用战争啊来屠杀以色列人。刚刚撒迦利亚书，所以主耶稣一站到橄榄山就得胜了。那你要读启示录的十九章，啊，主耶稣就把他们完全打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主耶稣把他们打败了，以色列人看见主耶稣了，所以保罗就说以色列全家怎么样得救了？啊，这个得救不只是从战争里面得救，他们也看见主耶稣了，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就说他为以色列人祷告，希望以色列人全家怎么样都能得救。这个得救不只是从大灾难得救啊，那就是从能够信主耶稣的得救啊。那么请你再把罗马书读一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一章。好，我们来读二十一节，二十五节，读到二十七节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
这个救主是消除他的罪恶，看到没有啊？赦免他的罪哦，不只是使他从 敌人的手下得救，好不好？把他的罪要给他消掉了。那么谁能把他的罪，把以色列人的罪给他消掉啊？那只有主耶稣。所以看到他们是最后信主耶稣了，好不好？
这个也是在第六晚以后。
对对对，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了嘛，好不好？
那刚才启示录十四章那里不已经福音都已经关闭了嘛？有天使来传福音嘛？
对，那我们就说天使来传福音是在地上，当时地上的人，好不好？当时的地上的人，还有绵羊，还有山羊，好不好？天使就来传福音，基督徒不能传福音了，但是最后是主耶稣来传福音，到橄榄山是主耶稣亲自来哦，他在消除以色列家的什么罪过？
但问题是，你就是主耶稣降临在半空的时候，所有就是活着的已经身体改变啊，身体改变就和他的身体相似，
都到了半空
了，死了的呢也复活，对吧？
对，
也跟主耶稣在半空，身体也主耶稣也给他们一个身体。
对对对。
好了，现在的问题是，主耶稣这时候又降临在地上了，然后以色列人得救了，他们的身体，那是怎么样？
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的身体还是肉体，还没有。所以你刚刚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好不好？他不是说了两批人吗？有一批人名字在生命册上的，好不好？就得拯救了。
对，那个、
是活着的以色列人，还有一个就是在睡，已经睡到尘埃里头的人，那就死去的嘛，就是两批人嘛，好不好？死去的人就复活了，啊，一批人可以得到，不叫得永生了，能够长期活下去了，允许他活下去，啊，就是 eternal life， 不是得到 eternal life， to live eternal， 啊， to live eternal。
那你的意思就是信耶稣了，到时候像以色列人，他们到时候还是他们的身体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
哪里？哦，那个时候基督徒已经身体改变了。
对呀、啊，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一批活着的这个，就
对，不错，
全家得救的、这个。
那个时候在地上有两批人，一批人是以色列人，一批人是外邦人。外邦人里头就有绵羊和山羊
啊，
都是带着肉体的。
对，我说这批得救的这些以色列人呢，
是带着肉体得救的，所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
就
他还没有改变了，没有把他踢到半空。
他们不用，他们身体不用改变，还是
还没有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让他们改变，好不好？他们只是信主了，他们罪得赦免了。你看，罪得赦免了。他保罗就讲，他们就外邦人的数不填满了，那个时候他们就得救了。得救了，他们什么时候他们在改变他们的身体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后面了，那就不是现在改变了，因为他已经得救了。
那以色列人中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？
哎，以色列人中间的基督徒是早就被踢到半空了，他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好吧？
他不叫，那他就不是这批以色列
人。他不是这批以色列人，所以这批以色列人是保罗的看见啊，请我们注意，罗马书十一章是保罗特别的看见，所以他就说：你们恐怕你们不知道，这是一个奥秘。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到橄榄山了。那剩下的以色列人，活着的都是以色列人，他们都要得救，全家得救。得救不只是身体从战场上得救，而且下面说的很清楚，主耶稣要消除他们的罪过，好不好？那他们得救了。得救以后的路那就不同了，那是以色列人，神就给他们专门有安排了，好不好？他得救了就是基督徒了嘛，是不是就是基督徒了？好了，那么你说，那么基督徒我们都踢到半空了，那么这一批基督徒踢到哪里去了？好了，那么这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那么这一批基督徒还要经过审判，还要经过审判。你记得主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讲，将来他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什么？审判以色列人，好不好？审判以色列人，那就根据审判的结果。然后咱们再说去哪里。好，好吧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这个问题很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继续把它弄清楚。啊，你看了？
好，可以，
好不好？全然这个问题很好，你也准备一下吧。
我想不明白。
你也准备一下。